15，建立秩序的心。我愿意年轻寡妇生养儿女，治理家务。提摩太前书5:14。我早已听说有关时间的管理和规划的议题，却从未认真地加以注意。我常利用在超市里排队结账的时间，浏览杂志封面，其中不免有宣称看了该期某篇文章，就保证消除任何时间效率上的困扰之类的标题。我是一个嗜读如命的人，也是书店里的常客。货架上多的是整排管理和规划时间的书，但长久以来，我却从未对这一类的书动心。责任感和负责任，最后让我有着念头的，并非某篇专栏文章或某本书，也不是某位老师，甚至不是我丈夫的要求，而是神的话使然。当我继续读圣经，继续用粉红色的荧笔标出对于女人有着特殊意义的经文时，我发现其中一段经文在对我毫无组织概念的心说话。当我读到我愿意年轻寡妇生养儿女治理家务时，我实在无法不注意治理这两个字。有些其他版本的圣经是用主持家务或成为家中的女主人，不管是何版本，其中的讯息都显而易见。更进一步地说，为什么这段经文会特意如此吩咐？原因很明显，在提摩太的教会里，许多年轻妇女习惯懒惰，哀家闲游，不但是懒惰，又说长道短，好管闲事，说些不当说的话。他们闲散没有纪律的行为，降低了非基督徒对基督徒的评价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治理家务对这些年轻妇女的生命至少能产生一个最起码的影响，就是使他们无暇做这些无聊又无建设性的事。神正在对我说话，我当时的确是个闲懒的人。此外，这段书中的其他几项恶行恶状我也有份，看来我必须采取行动来些改变才行。但首先我得先确定方向无误，先查清楚治理这个词的意义。治理家务是指成为一个家庭的头，或是在家庭中制定规范，带领全家。而管理一个家的人称为家长，或是一家之主。然而，这样的管理所包含的工作任务，又像是管家或仆人工作。治理家务的女人并非家庭的头，如果她已婚，她的丈夫才是；如果她未婚，家庭的头则是神。相反的，她是持家人，是家务的管理人。耶稣设的比喻中有许多相关的精辟见解，这些故事隐含神国度的教训。耶稣常用的比喻是一个地主在出远门前，把家中的工作和货物分配给管家们管理。 其中我们最熟悉的是才干的比喻，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。当地主远游归来后，他把仆人们聚集在一起，好让他们报告主人外出时个人的工作成果。他们对受托的产业管理成效如何？无论我们明白与否，这个比喻反映了你我在家中的表现。神呼召我们每天管理他所赏赐的事物，也就是透过你的努力，管理他所供应的一切。他也要求我们为这些事物负责任。若我们能以此才干来好好的服侍他，是何等的蒙福啊！当我们以合宜的方式管理家务时，对家人而言又何尝不是一项祝福？马丁·路德会写道，最大的祝福是有一个可以放心把一切都交给他处理的好妻子，这才是治理家务的真正意义。该怎么做呢？一个渴望按照神的心意而行的女人，当她想在混乱中建立秩序时，会如何治理她的家呢？让我告诉你，我是怎么开始的。第一，要明白料理家务是神给我们的上好福分。神并非要求属他的女人要喜欢成为管家，虽然更好的家务管理会带来各方面的祝福，也不是要求我们要觉得喜欢成为管家。他的呼召很简单，就是去做。治理家务是他的计划，是他的法则，是他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，是他为我们所预备的上好福分。还记得那句帮助我做决定的话吗？好，更好，最好。当我们选择妥善的治理家务时，就是选择神上好的福分。第二，决定认真地看待家务的治理。为什么？因为神以治理家务作为训练，使我们在教会里得以发挥功能。我们个人与神的关系维持得如何？对丈夫、儿女的爱，所能牺牲的程度，治理家务的效率等等，都在显示出我们是否能掌握好一份侍奉。我们在家里的样子才是真正的我们，这是事实。举例而言，倘若我在家中不能称职，在教会也一样不能称职。若我在家事上投机取巧，在侍奉上也会有相同的毛病。若我在家中懒散而漫不经心，在教会就会草率马虎。这些可怕的习惯会成为人的一种生活形态。反之亦然，若我在家中有条有理，我在教会的服侍可能也是有条有理。若我在家中是各样重责大任的好管家，就有可能在家庭之外的服侍中成为各项责任的好管家。耶稣说，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，在最小的事上不义，在大事上也不义，路加福音16章10节。我明白一件事，即使有再大的渴望，我都不能让家里处于一片狼藉中，兀自到教会做侍奉的工作。我逐渐了解到， 神所赋予我管理、治理家务的责任只是初步的侍奉，其中的训练能使我胜任其他范畴的侍奉。若我甘于在家中尽力遵守神对我的指示，按照他的话语来生活，即可培养出忠心的习惯，并且学会贯彻执行。久而久之，我自然就成为家中忠心的好管家。当我可以在家中证明自己是忠心的管家，我才能走出家门参与外面的服事。前提是家中的一切都已安置妥当，都在掌握之中，家中的人都得到妥善照顾，房舍里外也都料理好。如此一来，才算做好治理家务这份首要的工作。让我澄清一点，我的意思并非要大家经年累月的花时间等儿女长大离家，我们的家务责任减轻的那一刻，这样的方式无法教导孩子在基督的身体中，也就是在教会里成为有所贡献的一份子是何等重要。但如果我能有效地治理家务，自然就会有时间参与教会的服事。我发现只要定出计划表来，日常生活就会自然产生管理的效率。我会规划出时间来做家事，也会保留时间和积木、凯瑟琳和科尼培养感情。也许我不能参与所有我想加入的侍奉，但我可以尽量参与教会的活动。当我们把重要的事先安排出来，自然就会在混乱中建立秩序。第三，把家中的状况以及个人的时间运用当成自己的责任。事实上，当丈夫或是其他人一踏进家门，四面环顾一下，就可看出我们如何回应神的呼召来料理家务了。当客人进到你家里时，他们眼中的景象为何？他们感觉到的是平静还是混乱？是平安还是惊慌？像是皇宫还是猪窝？是细心预备还是堆积拖延的痕迹？现在我要你回忆一下，当你走进饭店推开房门那一刻的感觉如何？迎接你的是什么？是井然有序、宁静、整洁。地毯上依稀可见吸尘器吸过的痕迹。床铺已整理整齐，别忘了，床占了一个房间 80% 的视觉效果。浴室里的卷筒卫生纸尾端折成尖角，没有电视或音响隆隆作响。秩序掌控了一切，因为有人付出代价做有效的管理，他们的努力使得室内满是生辉。今天中午，我和吉姆才从这样的地方离开。吉姆在洛萨米特斯陆军总部的战地勤务中心受训时，我们在饭店里住了六天。当我记录这件事时，他正搭军机前往乔治亚州的贝宁基地，再转机到德国的伍尔兹堡，要停留五个月的时间。吉姆已经是牧师，但他从大学时代就加入美国后备陆军，成为耀武军官。30年来，这是他第一次被征召服役，说来话长。总之，洛萨勒米瑟斯离我们家实在太远，吉姆无法每天通勤，所以 住饭店是最好的选择。尽管事实上，我们一家为此已陷入极大的混乱，但在那六天里，我却感到一切都井然有序。结账时，饭店服务员给了我们一张凭借卡，包含对一切设备、服务等项目的满意度调查。我开开心心地在每一项目上都给予最高的评价。我们确实得到很好的照料，饭店的员工在房间和食物的供应上充分满足我们的需要，甚至还在餐饮上给了我们7折的优惠呢。我填完评鉴卡时不禁想到，不知主和我的家人如何评鉴我的服饰。这些年来，主的恩典加上我自己在管理技能上的学习和应用，我越来越得心应手，神的方法的确奏效。管理时间的12个秘诀。当积木还是神学生时，我总在周五和他一起到学校，然后在图书馆里消磨掉一整天的时间。我找到时间管理的分类区后，就开始有系统地读完其中的每一本书，并且以很快的速度提纲要领地记下所有原则。现在，既然我们提到了时间管理，以及家中秩序的建立，我想分享我个人的12大重要原则。这些原则帮助我知道如何在混乱中建立秩序，因而带给我的家庭极大的改变。一、详细的计划，准备一本计划手册，把每一件事都记下来。我发现计划越多就越有系统，成功率也越高。同样的，计划越详细效果越好。试着一天定2次计划，一次在早上，一次在晚上。二，今日事今日毕。神要我们处理的事情只限于今天，仅止一天。连耶稣自己都说，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神也说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。圣奥古斯丁甚至还把诗篇90篇12节改写为，将每一天视为你的最后一天。每一天都是个重要的日子，今日的你是你未来的出行，今日的你是过去的你所累积出来的。每一个日子都是一小段生命，而我们的整个人生即是每个一天所累积而成的。三，珍惜每一分钟。你知道家中每一份家务所需花费的时间吗？你面对的工作所需的时间是2分钟还是20分钟？先评估工作的时间效率，再决定进行与否。1分钟有何价值？可能无价，也可能无用，端看你如何使用它。四，保持动态。记得运动定律吗？静者恒静，动者恒动。这项物理定律能带给你很大益处。对自己说，再多做一件事，再5分钟就好了。保持动态，你就可以从待做之事的清单上又多删掉一条。 五，形成规律，或者试试专家所谓水平式的计划，每天在固定的时间做同样的事情，如此能积蓄并且释放出能量来。其能量是省下犹豫不决所耗费的精力并加以储存。普意识的工作只需要机械化的动作，所以它积蓄能量的另一来源是惯性。在特定的时间打电话、预备菜单、看报纸、上课或开会等等的惯性，尽可能使更多的家务形成规律。六，运动和饮食控制。研究报告显示，运动能促进新陈代谢，增加体力，增进睡眠质量，增加愉悦激素的分泌，使人更加乐观进取，生命中有喜乐，各种基本欲望得到正常发展。还有，别被饮食控制这个词给吓倒了，它的意义仅仅是指一种生活的方式。所以，规划饮食的习惯能维持你所需要的精力和健康，以完成神美好的旨意。七，以只有一半的时间来自我问答。假设我只有一半的时间做这件事，否则生命就受到威胁时，我会采取什么快捷方式？有了答案后就照着去做。八，使用定时器，无论从事什么任务都用定时器。我现在就用了一个，它的滴答声催促我前进。当你设定时间告诉自己，我做五分钟就好，可以帮助你开始做事。当你告诉自己，我要在五分钟内完成这件事，可以帮助你坚持下去。另外，当你设下计时器时，试着超越所预定的时间。帕金森定律说，工作时间会被扩张，直到填满可供完成的工作时间。定时器可以帮助你减少时间的耗费。当你听到生命滴滴答答的流逝时，会更积极地把握时间。九，从最麻烦处下手。在你的清单上，最麻烦的是哪一项家务？先把它完成，就可以一扫蔽日乌云，免除一整天的牵挂。用定时器帮助你开始动工，一旦拨云见日，你的心态会大为改观，会更有精力完成剩余的工作。十，每天阅读时间管理的书，一天只要五分钟就能给你足够的动机。如果你手边没有这方面的书，可以从每天读一遍这十二项原则开始。十一，说不，定下你的作息表，成为 A 计划。接下来要懂得对自己和他人说不，以便计划顺利进行。除非神向你说了 B 计划，才进行 B 计划。十二，前一天晚上就开始，看看这些你在前一天晚上就可以先行规划的事。为次日做计划，计划次日的三餐，把第二天要穿的衣服先挑好，拿出来准备好。清理厨房，启动洗碗机，为下一餐饭布置餐桌。 整理房子，把要煮的食材先准备好。肉类解冻，把待洗的衣物分类，把出门要带的东西先摆在门口。若要妥善运用时间，管理家务，这些步骤虽小，却能产生极好的果效。我还注意到这些小步骤有如滚雪球般的威力，一旦开始，你的精力和热忱就会持续成长，使你努力不懈。在结束建立家中的秩序这个主题之前，让我们仔细看一看整个家的中心点，你的心。你对家庭和家事抱持的心态为何？你的心与神的心意一致吗？你是否渴望按着神的心意来引领管理你的家？你想成为神心目中的好管家吗？你是否知道负起家中的责任能带来更伟大的品格？治理家务能提升你家人的生命，用心经营你的家，将能为神和他的百姓提供更好的服侍吗？祈求神帮助你在治理家务上有所成长，纵使速度慢，仍持定前行的脚步。